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啊！时间马上到7:30了哈，我们今天是圆觉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啊。我们先进行答疑哈，看看师兄们在修行上有没有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开麦哈，直接来请教师傅。
开麦了，怎么样？
师傅，声音挺好的，师傅。
好吧，好吧。
啊。师兄们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哈。今天是文殊菩萨章，主讲是刘旭峰老师，读诵是彩燕师兄哈，有请两位。
哎，好的，师兄。那我先来念啊。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既同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耳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即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主持，不堕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辟彼病目，见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实无花，病者妄执，由妄执故，非为获此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实花生处，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实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往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已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前，是则名为净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既得成佛道，众患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好，念完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好好好， 我们学习那个圆觉经里面，这是圆经文的这个部分。圆觉经呢，总共实际是有这个十二个章节，也就是有十二位菩萨来这个请问问法，除去这个前面的这个流通这个续分呀，实际是正文内容正文内容应该是有十二个这个章节。如果十二个章节里边这个十二位菩萨的这个问法，去除掉最后一位这个贤善树菩萨那一章节的话，实际真正问法的应该是有这个这个十一位菩萨在这地方问法，也就是最后一章实际是流通分。这十一章问法呢，也是实际是各有因缘，也就是从圆觉经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次序来看的话，实际后一章的这个疑问问题啊，全是依于前一章的这个佛所回答，依于佛的回答而产生出新的疑问。这是这个可能其他经文的地方好像没有这么这个怪揣的这种这个顺序。圆觉经的这个顺序确实很明显，就是每一章佛回答完之后，依与佛的回答又产生出新的问题。这是这个圆觉经的有一点点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每一章菩萨的这个问法呢，虽然是依与众生不同的这个根基，或者是所关注的这个问题不尽相同，但是呢，这个归纳起来无非实际就是这个两部分内容。这个归空宗密这个注解的时候，他就从两个角度来说这个十二章菩萨的这个问答，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信解行证，也就是说是你要升起真正的这个信解，对这个佛之之见。对佛的这个因地法行啊，对成佛的这个正因啊，以及如何去正行啊，或者是顿悟顿修啊，或者顿悟渐修啊，要升起真正的这个信解，所以以信解为因，也就是从文殊菩萨章节来讲的话，其实主要讲的是真正的这个信解，就是升起对于这个因地法行、本体清净因地法行的这个真信真解，以此为因，后面这个十章菩萨呢，那就是正行，以此这个以后面这个十章菩萨的这个问答的这个来进行这个修行而得正入，这就是从这个信解这个行证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前面这一文殊菩萨这一章呢，这就是顿修或者是顿性顿证，后面的呢那就是渐修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还有些这个经典里面他分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文殊菩萨这一章呢分为这个性，从这个普贤菩萨呢到这个清净慧菩萨这五章呢称之为解，也就是先有性后依于性而生正解。然后从威德自在菩萨一直到这个普觉菩萨这一章呢，这后面的这个四章呢就称之为行，也就是从那些内容里面其实讲的是正修行的这个内容。到最后这个圆觉菩萨这一章节呢，实际就是正道了，所以才要互相流通于世，才要这个利益大众，大概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但是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为什么要讲这个信解行证啊，或者以信解为首啊，实际就是老人所说的这个因地不正果着于取，也就是你这个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成佛的正因，这个成佛的这个因地不正的时候，你没办法证得真正之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地不正果着于取，也就是你只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从依于什么而得成佛，那你才能究竟成佛。如果是认为这个比如说拿一个生灭的这个因想要证到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只有理解真正证到这个不生灭的这个因，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呢，实际就说的是所说的这个圆觉，以圆觉为正因，所以才能证的这个究竟的这个佛果，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最开始肯定是讲信解，有信无解，徒增无明啊。就是你只有这个信，但是呢，没有这个对这个信有深入的这个理解或者深入的认识，那只是张扬无明而已。但是呢，如果仅仅是对佛法有了解，但是呢，没有信心，有信有解无信，增长邪见，就说是知见呀，了解的很多，甚至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外道的见解也不一定能辩驳得过去，但是呢，他没有这个信，没有这个信呀，没有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入啊，那他就是只是徒增长邪见而已。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为什么要讲性解行正啊？也就是以性解圆通，这呢才能起到后面的这个正修行的这个路。所以文殊菩萨章节里面一开始就回答的是这个一切法王有这个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就是直接指出这个圆觉自性，这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正因，这也是一切诸佛成佛的正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本无无明顿出生死，也就是顿了生死，这个文殊菩萨章节呢，那就是顿修顿解顿证，这是这样的这个内容，这以此呢，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圆觉经的这个二祖讲的时候就说是圆觉经是三藏十二部的这个清净眼目，实际这个文殊菩萨这一章节呢，就是整个圆觉经的这个清净眼目，也就是文殊菩萨章节呢，那就像这个二祖讲的，这是以大智来了理解证入这个佛之这个之见，证入佛之正因，然后以此而做的清净。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呢，实际就最开始讲的确实是性解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学佛呀，学的是一个正知见，先有正知见，后面才有正行持。如果离开了正知见，所有的这个行持都是外道，都是邪知邪见，无有是处，也就是盲修瞎练而已。所以最开始呢，老人就讲学佛第一要呢知见正，不是说是你学一个什么这个功夫呀，或者学一个什么觉受呀，或者学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见光见佛，并不是。而是在于知见正不正，一于正知见才有真正的这个行持，这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文殊菩萨章节是这个是这个圆觉经里面算是最重要的这个章节，或者说是最开始打开众生这个真正取得获得这个真正知见或者真正见解的这个章节，所以最开始呢是由这个文殊菩萨来这个从大众中起，顶礼佛祖，右绕三匝，常跪白佛言，是因为有文殊菩萨来这个请问的。文殊菩萨呢，实际就是这个有时候翻译过来，实际叫麦殊师利啊，或者叫文殊师利，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妙德的意思。妙德就是智德生妙。其实文殊菩萨呢是这个早已成佛的，就跟观世音菩萨是这个早已成佛来这个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救度众生是一样的，早已成佛了，叫这个龙种上尊王佛。文殊菩萨的这个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时候，文殊菩萨的前身实际是妙光菩萨。妙光菩萨是就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是妙光菩萨演说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教化了这个八个王子，其中最后一个王子呢其实就是燃灯佛。燃灯佛的时候呢是释迦牟尼佛在那地方不发眼力供养的这个燃灯佛，所以这个燃灯佛才为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受记说这个未来当的作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文殊菩萨实际说的这是啥意思呢？实际就说是文殊菩萨不仅仅是七佛之士，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士，实际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之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二祖讲的这个文殊表的是大智，大智也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深处一切外佛，一切诸佛，也就是你要这个成佛，你要这个正道，你只有依于文殊菩萨，依于文殊菩萨的这个大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文殊菩萨呢？也就是这个文殊菩萨根本也不在心外。我看有一个这个讲文殊菩萨的，他就是来这个这个介绍文殊菩萨，什么是文殊菩萨？他就文殊菩萨不是有一个心咒叫这个啊，就最后一个地可以多念几遍，然后这个地呢实际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种子咒。地实际翻译的时候它有这个心的意思，地是有心的意思。但是什么是这个心呢？他就说是你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这些财物呀，或者是这个事物呀，这些都有可能会离开你。但是呢只有你的这个身体也有可能会离开你。就身体某一部分也有可能割舍掉，但是呢一切都会离开，只有你的心不会离开，不会离开的那个心就是文殊菩萨，所以你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是你的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文殊菩萨实际没有说是在众生的心外，只有一个，这个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讲嘛，文殊菩萨他就讲只有一文殊，岂有二文殊哉，也就是只有一个文殊菩萨，哪有另外的一个文殊菩萨。那从这些角度来讲，实际就是说文殊菩萨的时候，就是众生之大智，就是文殊菩萨。你自己的这个独有的智慧，这就是文殊菩萨，不是说是在你这个心智之外有另外一个文殊菩萨。所以以此的般若智慧呢，才能成为这个成佛的这个 正，所以这是由文殊菩萨来这个文殊菩萨来请问的，也就是最开始表的是就是智慧。所以既从做起呢，也就是表示这个一切凡圣同住，都是从这个圆觉法性，也就是从这个空寂本体中而起的这个大悲妙用，也就是一切凡夫或者圣者啊，都是从这个圆觉法性中流通出来的，都是从这个圆觉法性中这个起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无不从此法界入，无不从此法界处，无不归坏此法界，都是从这个妙明真心，从这个圆觉法性中流淌出来的，这就叫即从做起。一个实际是，这是从另外的这种法义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从简单的这个字面意思来讲的时候，来理解的时候，实际就是从这个与会大众中起来了。在顶礼佛祖，在这地方这个来请佛说法，哎，但是从这个另外的角度也可以去这么去理解，哎，所以叫这个即从做起，也就是从本体上起来要起妙用呀，起妙用干什么呀？请这些请问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是文殊菩萨他要了解这些问题，文殊菩萨他是以深深的契入证入了这个佛的这个所说的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哎，证入了这个神通大光明藏，他了解佛所说的这个佛所表的这个内容，所以他在这地方即从做起，他不是为自己而问，他是为这个与会的大众，也就是大家在这地方同样虽然都入了这个神通大光明藏，但是所证有深浅，不光是当时与会的众生是如此，乃至于末后众生都有可能理解，也有不理解的时候，那这时候文殊菩萨来起。即从做起，就是要来这个请问，是为与会的大众，哎，有这个证的深的，有证的浅的，为证的是证深浅不同的这些大众来问，也为这个末世众生来问，所以这样呢，来表示说是这个从本体而起的这个无量的妙用。所以顶礼佛祖呢，就是表示的这个尊重，也就是对法的这个恭敬，对佛的这个恭敬，对僧的这个恭敬，也就是只有尊重尊敬，这是从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与意三种德性里面，这是这个顶礼佛祖包含了这个恭敬的意思，这就是意义。哎，有这样顶礼的动作呢，这就是这个身意。哎，在这地方，这个载太诸佛，这就是所说的语意。所以从身与意的角度来尊敬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这个尊敬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哎，所以说呢，就以此来表示尊敬而已。所以又绕的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佛教里面多数是右绕，哎，就是应该一直是右绕，专门有一个讲右绕的一个经，就是为什么要右绕，然后专门有这么一个经，好像大藏经里面，有些这个其他教派，他有这个左绕的这个习惯，但是佛教里面全部都是右绕，右绕有这个随顺的意思，也就是随顺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哎，或者是法性，或者叫随顺佛法、随顺觉性，有这样的这个意味在。在这个有些这个律藏里面，就是指出来，就明确指出来，实际这个绕塔的时候呀，是不应左行，应右绕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绕塔呀、拽经的时候呀，它都是从这个右的这个方向走的。这是经里面明确提出来的，所以不应该这个有违佛制，哎，不应该违反违反这个律仪，哎，应该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是右绕，哎，所以是这是从这个表随顺觉性和随顺佛法以及佛的这个制度来讲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右绕。当然三杂呢，就是绕三圈，哎，绕三圈，简单的理解其实绕三圈，有些他们解释的时候就可以。说是从这个显示佛的这个一体三宝，也就是佛法僧三宝，或者是法包化三身，从这些角度来讲，哎，或者断贪嗔痴三毒呀，哎，所以这些呢也都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讲。实际有时候呢，就简单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啊，没有像这个古人解经的时候那么深入，或者说就很稍微肤浅一点，就说是又绕三遍就可以了。他们古人解经的时候，大概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去解释这个三杂，是为了让大众升起信心。对于这个，像有一个这个，像以前这个，以前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个这个，汉乐法藏和这个密云圆悟啊，密云圆悟禅师。汉乐法藏禅师是这个密云圆悟这个禅师的这个弟子，但是呢，汉乐法藏禅师他就这个比较注重，他比较注重什么？他就比较注重这个禅宗的这个五家七派啊，他其实每一派都有每一派的特点， 比如说临济宗他有这个三玄三要呀，或者四宾主呀，哎，或者这些问答，他就说既然说祖师这么传上下来的，他肯定有他的深意。比如说三玄三要，一济中续聚三玄，一玄中续聚三要，那肯定是有明确的这个内容的。比如说那任何一句话里面，他的这个聚中玄、体中玄、意中玄分别是什么，然后每一玄里面又有三要，初要是什么，中要是什么，上要是什么，肯定有明确的内容。但是呢，从这个临济祖师一直传扬下来，这个到这个丰阳山照禅师的时候，丰阳山照禅师的时候，他是临济祖的这个当时可能是后期的这个祖师，但是他这个后来就说这个三玄三要是难分，哎，太难分了，可能大众分来分去，分来分去，把这个三玄三要的这个本意这个忘失掉了，所以就开始不让这样分了，哎，既然这么难分，不如不分了啊。从此以后呢，这个三玄三要的这个法义啊，可能大众都不知道，就是了解的不透彻，或者是作为临济宗的这个门人呀、学人啊，甚至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三玄三要的这个法义为何物了。哎，这样呢，传到后来的时候，就说是越到后来，可能到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密云圆悟禅师啊，他们就越来越这个淡化这些东西，根本不愿意提这些东西。这样呢，海月法藏他就说是，既然我们是临济宗的学人，那一定要举出三玄三要来，所以他就写书讲三玄三要。从这个最开始，他这个临济祖师受了这个大禹祖师的这个三拳啊，以此来这个互相把这个所有有关于三的全部归纳出来，就讲这个三玄三要。哎，从这些角度来解释这个三玄三要，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师父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哎，以前古人解经的时候啊，他就这个对这个什么三杂呀，哎，这些都有各自的解释。就像海法藏这个法师来解这个三玄三要的时候，每一个都有与三相关的，他都可以放到上面解释。所以这样呢，就是也有好处，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理解的更透彻，也有坏处，就是非要这么牵强附会的去解释，或者是所谓的这些深意呢，让大家这个理解的这个更艰难，这也没有必要。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学起来有时候学的这个简单一点，直接像看祖师的这个经解啊，哎，直接看这个经义就可以了，对这些具体的这个字眼可能没有那么细致的去了解过。实际也可以，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了解这些这个古人注释的时候，他是对每一个字都有注解的，哎，每一个字词字句都是有注解的，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学习这个学习一种佛经的这个方式方法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右绕三杂，就是说是这个右时针顺时针呀，绕佛这个三圈，哎，插手而立。插手呢，就是常跪插手，插手实际是一种礼节。哎，以前我看那个五灯会员里面老有插手，实际我理解错了，以为是插药，实际它是插手的一种礼节。哎，就是那个现在有那个古装电视剧里面互相见面的时候要抱拳伸出一个大拇指来，大概那个就是这个插手的这个动作吧。哎，这个是一种问法的这种礼节形式，表示的呢就是信解合体。哎，这个有信心，有信对佛法有信入呀，也有正解啊，哎，以此来表示这个信解合体，心境一如，定慧无二。哎，这就是古人解释插手的时候，他就从这些角度讲。实际呢，这就是一个问法的威仪，在禅宗里面呢也有好多这样的，比如说是像当年的当年的永嘉玄觉大师，永嘉玄觉大师到这个六祖大师那地方，也是右绕三杂，正系而立。他来礼拜都不礼拜，这地方还是常跪插手。到这个永嘉大师那地方是这个正系而立，他拿着锡杖啊一震就站在那地方了。所以六祖大师就呵斥他：“何方魔子生大我慢呀？哎，应该你要问法的话，应该在这地方礼拜啊，插手啊，常跪啊，哎，以这样的这个礼仪来问法。你在这地方站在这地方。”就如此傲慢，就说是何方魔子生大我慢。哎，所以这个永嘉玄觉大师就说是这个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哎，生死太快了，无常太迅速了，来不及顾不了这些这个礼节。哎，所以说这些前面的这些呢，实际是讲的这个问法的这个威仪，哎，或者是问法的这个理解，后面就讲的是具体这个问法的这个内容。实际文殊菩萨章节呢，文殊菩萨问了这个有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说与如来本起清净一地法性，第二个就是说所说的这个发这个清净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是离住邪见的问题。哎，这是文殊菩萨这个 问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个大智，有这个大智慧，你首先关心的时候应什么称呼，就是我们以老人的角度，老人讲的来讲的话，也就是只有应明心见性才能成佛，离于明心见性绝对不能成佛，哪有一个因为布施而成佛，哪有一个这个持戒而成佛，哪有一个忍辱禅定精进而成佛的，都没有，只有应于智慧，应于这个，这是才是众生成佛的这个正因。楞严经里面有一个这个持地菩萨，好像的在这个讲这个二十五圣圆通法门的时候，有一个持地菩萨，他就是个生生世世呀都做这个利益大众的事，哎，就是这个修桥补路呀，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就看到哪个地方的地不平啊，哎，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去把这个地平了，为了利益大众。但是呢，他做长久这个无量劫来做这么多这个善业功的，他都没办法成佛，他都一直没有成佛，直到有一世遇到一个这个遇到一个佛，他就说若要这个平地啊，当平心地，哎，你从心上去平啊，你不应该说是从地上去平，不是说是这个不应该从地上平，就是你只是在地上平啊，你永远没办法成佛，当平心地，应该从心上着眼，从心上入手。哎，他听了这个话之后，他才依于这个原因他才成佛，所以以后叫这个持地菩萨，就是持于心地，心平等了，那个地一切都是平静平等的。哎，所以说是，也就是说是从老人讲的时候就直接讲，就是依于明心见性，只有依于明心见性才能成佛，离开这个明心见性是没办法成佛的。在这个经里面讲，在文殊菩萨这个圆觉经的这个经文里面讲，那就是这个成佛的正因是什么，首先要文殊菩萨出来请问，哎，就说是本起因力，这就是这个问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说这个大悲世尊愿为此会及这个愿为此会助来法众，说与如来本起因地，说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性，就是说是首先是这个在太这个在太世尊，在太这个大悲世尊，说与说来助来法众呢，就说的是这个与会的这个十爱大众，这就当时与会的这些这个法众，说与如来本起因本起清净，说与的意思呢，就说是请佛说，不是说是我文殊菩萨在这地方问，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在这地方说，实际就是文殊菩萨在这地方是已经契入的，是绝对契入的，契入了，所以他才请佛说法的，所以说是请佛而说，而不是发问，这就是表示的是文殊菩萨这个文殊大智啊，是对这个众生成佛的这个本起清净因地法性是全然了知的，但是呢。为了利益大众，所以请佛来宣说，也就是说是你要这个明白这个每一章节，就像二祖讲这个十二位菩萨的时候，实际在前面对十二位菩萨这个从这个执见呀到修正呀，一直到最后正道呀，是有一个贯穿的。他讲了就有一段话，把这个十二位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名称呀，为什么叫文殊菩萨？文殊表大乘下来是普贤，然后到这个清净慧，到普眼等等等等，唯德自在弥勒菩萨，这些一张一张全部把这个菩萨的这个名目送起来了。这就是一个修行的这个，实际是从最开始的这正信解，一直到正行，一直到真正的这个正道成佛，这是一个怪揣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是文殊菩萨是必然是对这个本起清净一地法性全然了解的，或者是全然正道的，所以才开始问这个事。所以经里面有时候说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就是表大智。我们要是看这个大藏经里面，实际你要看有好些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经啊，就有一本叫这个文殊菩萨说佛不思议境界经，好像有这么一个经。就是你要看那个，就是以文殊菩萨的这个角度，以大智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哎，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其他经文里面看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文殊菩萨去问计的时候啊，说不二法门的时候啊，哎，他就是说这个要说不二的话，那就是实在是无法开口。虽然无法开口，但是文殊菩萨已经就说是表了这个无言之言。到这个维摩诘菩萨呢，他就说不二法门的时候更决然，就是以默然的这个方式来表不二。所以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遇到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法门呀，或者是以文殊菩萨就是要大致了解他是表智慧，哎，表于众生本有之智慧，这是其一。第二个表这个诸佛之大智，哎，依于这个诸佛之大智才能成真，就真就究竟之佛果，哎，这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原因。 所以请佛所说的这个内容呢，后面就是第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就是本起清净因地法性。什么是本起呢？就是从本而起，也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佛一切众生从本地而起来的这本有之清净之心。这是什么？这就是说是佛往昔本因所起最初的这个初心，也就是说你要成佛呀，你要证道呀，最开始以什么样的心才能成佛呀？是与这个。所以这就是讲的成佛的正因。为什么一直要问这个正因？最开始就要问正因，就是因若不正，果还是妄呀。就是因如果不正的话，那果自然而然是虚妄的，不可能说是拿一个真正的这个因，拿一个虚妄的这个因证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果，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因地呢，实际就是最开始的所说的比如说是我们众生呀，其实就是因地。这就是佛最开始的时候，实际就是最开始他如何成佛的，就最开始如何去修行的。所说的法行呢，就是依于法而行持。依于什么样的法而行持呢？这就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内容。所以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内容。一开始就问这个本起清净因地法性，也就是众生成佛的这个正因和根本，也就是这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问题。离开这个众生成佛的正因和根本是没办法成佛的。因清净呢，果才能清净；因圆满呢，果才能圆满；因不生灭，果才能不生不灭。所以不可能说是因不清净不圆满而生出一个清净圆满的这个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修行正道的这个角度，文殊菩萨就问的是最根本的内容，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正道，也要明白我们来修行尊心法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修行尊心法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为了身体好。身体好百年之后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那你身体好又有什么用呀？或者为了财宝，财宝你临死的时候也带不走呀。所以为了提高一个思想认知，思想认知等你临死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呀。所以就说是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修行，为了什么而来修这个法，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为大众树立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个目，也就是只有与明心见性，是修这个法学佛，是为了这个为了正道，为了明心见性，是不是为了打开本来见性？只有打开本来见性，识字本性，见字本性之后，才能依于此而究竟成佛。所以这是文殊菩萨就是说是从这个大智慧的角度他来问的时候，他绝对是问最根本的，不问这些枝末的，不问你如何去行持。这就像这个禅宗里面说，只贵子眼正，不贵子行旅处。我只注重你有没有这个眼目呀，有没有这个正眼啊，至于说如何去做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这样去做那样去做，这不是这个文殊菩萨这个关心的那个内容。文殊菩萨关心的就是你有没有正知见，大概可以简单的从这个角度去说。也就是是政治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文殊菩萨第一个问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的问题呢，就是实际是发清净心。即说菩萨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实际说发清净心就是这个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偈颂里面就叫这个发菩提心，也就是大乘发心。首先是说依于什么要有什么样的正因，其次是呢要依于正因而要发这个清净心，是说这个问题。这是第二部分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清净心呢也叫菩提心。佛这个华严经里面就说是妄是菩提心而修诸善根者摩所摄持，也就是外道向善，这个坏菩提法，坏菩提法就是外道虽然说是看起来是修诸善根，修一切善法，但是呢没有菩提心，忘失了菩提心，以这个不以这个正道，不以这个度化众生为这个根本，这都是魔所摄持，就是所说的那些善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善。你让大众为了现世的这个利益而去做这些人天善报，这算是真正的善吗？这不叫真正的善，他就得了个人天善果，等到人天善果这个想来的时候，还会堕落下来，还在这个三界轮回的这个苦楚之中，还在生死轮回的这个大苦海之中。所以从根本的角度来讲，这都不叫善。你只有去这个给他种下解脱的这个种子，给他这个 种下解脱的这个善缘，以此呢，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善。也就是他因为这个解脱的种子，他一定等到解脱缘数的时候，他必然能从这个三界轮回中，必然能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是真正的这个善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救度众生，不是说是你让他得一个好的果报，哎，要给他给他这个无尽的财富呀，哎，要给他这个获得一个人天善果呀，未必一定要是这样，而是说是你能不能给他这个种下一个这个解脱的一个种子，或者是有一个解脱的助缘，哎，这样呢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善法。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行持善法，你要对这个地方有衡量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成为圣论里面讲的时候，他就说是先世之后世皆得受益。哎，就是真正的善事不仅仅是现在的利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困苦啊，有人来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好的这个条件，对你这个这些有所改善，这算不算是善啊？可能从这个肤浅的眼下的这个利益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个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忘失掉这个真正这个因于这个苦楚啊生起来的这个出离心，却忘失掉了这个出离心和解脱的这个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你所做的这些也未必是真正的这个善。所以对这个善法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实际就是要引入于解脱之道。你这个不是在这个引入于解脱之道，我们说这个所说的佛法呢，它就是先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他先拿这个人天妙欲啊，来这个作为一个勾牵的这个手段，他不是让你贪着到这个人天妙欲之中，他是让你最后是让要弃入佛智的。我们老是拿这个话就是当一个借口，说是哎，我们求一个人天善果，求一个世间善法，好像这也是佛法一样。实际从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不是佛法。根本的角度来讲，实际就是解脱道，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最后他是要这个后令入佛智的，不能说是老是拿着这个前半句话先欲勾牵，把这个当做一个佛法的这个根本了，这就是这个迷失掉佛法的这个根本。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呢，就是为什么要发这个大乘心，哎，这就是从这个解脱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不仅仅是说是自己解脱，哎，也就是有正因，哎，有正之见的时候，自己必然能够得解脱。但是呢，这就是入于狭小或者入于二乘之中，二乘有正因，他也能得解脱呀。但是呢，他不发清净心，他就没办法成究竟佛果，也就是他虽然入于这个偏真涅槃之中，但是呢，他不得这个究竟涅槃，哎，不得无所不得这个究竟成佛。这是二乘，就是因为他们不发清净心，哎，不发大乘心，不发救度众生的心，那么这个所说的无量劫的习染呢，他是没办法彻底断尽的，他叫伏而未断，就是虽然降伏住了，以禅定啊，或者以这个出离心啊，哎，以极强的这个灰心灭智的这种心态啊，把这些这个无量劫来的这种习染降伏了，哎，或者是引伏了，但是呢，没有彻底断尽，以后等到遇缘的时候呢，又会起现这样种种的这个烦恼。所以必然会回小向大，只有回小向大这一条路呢，度化众生的这一条路上呢，才能得究竟的这个佛果。也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路，实际是出习染的一个过程。只有习染彻底断尽了，也就是彻底的永断无明，才能这个成就佛果，成就佛道。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就紧接着是问的这个说与这个大乘中发清净心的这个问题。哎，所以说依于这个大乘中发清净心呢，才能远离诸病。远离诸病就是发菩提心之后永无妄失，也就是发出这种救度众生的这个心来，这就像这个金刚种子一样，历劫不坏，所有的这个魔惑不能扰持，就是一切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变故呀，或者是所说的这个所处的这个这种生来死去的这个变故呀，都没办法让你这个把这个菩提心的种子忘失掉。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发起菩提心的时候，那是决定解脱的。哎，就是说是历劫不坏，这个种子是历劫不坏，也是决定解脱的。不管以后在任何一道里面，他决定能遇到佛法，也决定能够解脱，也决定能够救度众生。这就是有时候说这个真正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这就是一来讲这个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来讲，或者是圣意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就是真正的证入到这个佛性。一来是证入到佛性，依于佛性而起大悲妙用，这就是所说的真正的圣意菩提心。所以这是这个魔所这个魔所不能这个干扰的。到后面佛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是说到这个有无距离，哎，觉照一明，哎，这所说的真正的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说是哎 这一切实际是无有一心可发，也就是所说的这个菩提心是本来如是，不是说是你要发出一个什么心，或者是造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心。当然你造作的那个救度众生的心，那称之为是个世俗的这个菩提心，但是不是究竟圣意的这个菩提心。究竟圣意的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是这个众生本自具足的。所以说不是说发心是的名，这个叫这个发，不是说发出一个心来，发出一个清净的这个心来，那叫菩提心，并不是如此，而是实际是了无一心可发，最后发现就根本没有一心可生起来的时候，这是真发清净心，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际根本没有一个心，哎，哪有一个心啊？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心呢？这就是于大乘中发出来的真正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清净心。哎，所以说有时候要从这个，这是圆觉经，它从后面这个有无距离的这个角度讲，哎，也就是说有说无这些通通离掉，一切这个有无的这种戏论，或者是有无的这种这个妄想这种离掉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离了，哎，没有心可心了，啊，到这地方这就称之为真正的这个法起清净心。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个于大乘中发清净心、发菩提心的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能是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也就是像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也发心求大乘，发心求这个度化众生啊，如何才能不堕邪见呀？哎，就说是上面问的这个本起清净因力法心以及这个大乘中菩提心呢，是目的是什么？就是实际就是为末世的这些众生啊，求大乘不堕众，求大乘的这个众生啊，能够不堕邪见，也就是我们要这个发起真正的这个大乘心来，还是以见解的这个设置。如果是离于这个真正的这个知见呢，那都容易堕到这个邪知邪见里面去。哎，所以有时候就说是文殊菩萨这些问的，那就是这个成佛的这个根本。所以说末世呢，实际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佛灭后啊，正法有一千年，相法有这个一千年，末法有一万年，也就是所说的这个现在我们就处于这个末法时代，也就是求解脱的人少，实际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是求解脱的人少，但是呢依旧有这个行大乘者，哎，或者是发大乘心的，那么如何让这些人不堕邪见，那这就是文殊菩萨的问题。所以所说的不堕邪见呢，也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哎，去圣时遥正解难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很遥远了，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虽然有这些这个经文呀流通于世啊，但是要生出真正的这个信解来，真正的这个见解来还是很难的，就是没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或者没有善知识的这个讲解，或者善知识的这种提点，那是确实是不容易理解，或者佛所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知见。所以说有人虽然说是有人大部分人呢，就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些五欲八法之中呢，就是执着于这些东西，或者是学习这个外道呀，甚至有一部分是停留在二乘。这在圆觉经里面，实际就是后面的那些章节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就说是驳斥这个在哪一章节里面，就是说是要发这个大愿呀，发大愿，发的这个愿望，这个发的大愿里面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遇到善知识，不要遇到这个二乘外道之中去。就是你要发大愿，要遇到这个善知识，不要遇到这些二乘啊或者外道。遇到二乘和外道呢，也不得究竟解脱。这就是从圆教的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是还停留在这个二乘的这个发心之中，那纵然是说是能证到这个小乘的这些圣果呀，但是从这个究竟成佛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是不得究竟解脱。但是呢末法时代纵然有人这个想发大乘心呢，如果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像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这些究竟的这个法义，或者这些了义的法义，那就也不免会堕到这些邪知邪见之中去。也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佛经呀，要学习佛法呀，这里面有好多这个了义的见解，有不了义的见解，或者是不了义中又掺杂了了义的，这些呢难不 容易分清楚。如果是依于这些不了义的见解，实际有时候就是邪知邪见，就是过分的执着这个不了义的见解，抛弃了这些了义的内容，不接受这些了义的东西，实际这就是一种邪见。虽然他说的这个不了义的见解也是佛法里面的执念，但是呢，这就是故执着到这里面，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究竟的见地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不知道究竟的这个佛知佛见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这就是堕到邪见之中去。所以我们实际学佛的过程中，哎，有时候这个见解，你说是这个一下子就正知见了，那很难，或者说是不容易。纵然就是这个打开本来见性了，你说那个知见真的就很正吗？也未必，就说是这个知见啊，也是一个过程。哎，当然最快的还是说是打开本来见性之后，实际是从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从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应该是这个辅正之见最快的。要通过学习的角度来讲，学习这些经论呢，那你就要这个深入经藏，只有深入经藏，大开圆解，这样呢才能避免这种对佛法这个理解，或者是对佛知佛见的这种认知的这个偏颇，不容易落到这个邪见里面去。所以说，实际从真的是究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离开这个真心之外，离开本性之外，实际确实是也别无所有。所以说实际不管是这个见妄也好，见真也好，但凡有所见呢，都称之为邪见。我们要说有一个知见呢，认为这个知见是佛知佛见，那这也是邪见。真正到佛知佛见的时候是无知见的，无知见呢，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佛知佛见。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解脱歌里面就说，本无妄义无真，原来二法空无性，就是我们说妄知妄见或者是真知真见，实际这些都是因病与药，这都是这个抑郁众生的这个病而起的这个权巧方面而已。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就说是依法不立，没有一个见解叫佛知之见。所以无住无着，无住无相，不着空，即是如来真实性。真正到这个无住无着的这个境地，这才是这个真正的如来真实性，这才是真正契合佛知义理，而不说是从见解上，或者是从认知上明白一点点。见解和认知实际是抵不住生死的，但是呢，要是真正修行，确实还是要依于见解的这个，依于正知见。没有正知见，你纵然说是做的功夫再好，就像修禅定一样，你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很好很深呀，纵然到这个九次第定，到这个灭受想定，但是呢依旧和解脱没有关系，依旧和解脱没有，这就是要有这个正知见的这个引导或正知见的设置。因为正知见呢，后面的这些行持呢，才会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或者什么从什么地方得解脱，什么地方得真正的这个行持。所以这是这个文殊菩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要记住这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如来本起清净因力法行，一个就是说这个大乘中发清净心，第三个就是末世众生这个不堕邪见。这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要证道，我们要解脱，这个绕不开的这个三个问题。你要究竟成佛，首先要有证的这个如来本起清净因力法行，也就是成佛的证因，你要证道。第二个你要发大乘心，这决定是如是。你不发大乘心，虽然你也能证到这个因力，这个因力清净，本起清净因力法心，但是呢与二乘无异。你纵然证到了，不发大乘心，那就和二乘没有区别。第三个就是这个末世众生要不堕邪见，也就是说在这地方七情善知识，要与学习这个佛知之见，这样呢才能不落入邪见。所以这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也是成佛的这个必经之路，决定从这个路上走过来才能究竟成佛。如果离开这个路呢，那就没办法成佛。所以做事于义，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就说是请问的这个问题，就有这样这个三请就表示尊重，表示虔诚。这后面佛就回答是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这个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力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如今即听当为如说。这就是这个佛在这地方再叹文殊菩萨能为大众以及末世众生，能够这个请问这些法。所以这后面其实说了个得正住持。 得证住持实际就是说是没有证住持，所以要得证住持，也就是众生呀，即使是与会大众也未必都得证住持，更不要说这些末世众生了，不容易得证住持。像前面这个序封里面讲到的这个，这个庄严住持，就是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这个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什么身心寂灭本寂平等，得庄严住持，实际就是只有佛在这地方是证得这个不仅仅是证得神通大光明藏，而且呢能够住持，住持神通大光明藏，这就叫得证住持，也就是他能从这地方显发妙用。但是呢这些末世众生呢实际是这个没有得证住持的，即使是与会的大众也不一定是得证住持，就是没有从这个神通大光明藏这地方呢起来显发妙用，这是决定是这样，也就是只有成佛才是算是得证住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文殊师利呢，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谛听的意思呢，就是像这个我们说什么叫谛听呀？谛听实际就是外息诸缘，内心无传，这个心如墙壁，可以这个入道。这个就是谛听的这个意思。我们说有时候谛听，就简单的理解为你好好听啊，仔细听。什么是好好听？什么是仔细听啊？就是外息诸缘，这些这个狂乱的这些心啊，要吸下来。内心无传，内心中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些想法啊，这些要空净掉。也就你这些不空净呢，你也就是心里面总有疑物，总有疑物，佛说出来的这个话，你就这个没办法理解。也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总是有东西的时候，就没办法有新的东西进来。只有你的心空净掉了，佛说的你才能这地方就像这个如水入水一样，就像一瓶水倒入到另一瓶水一样，这样呢才能和佛形成感应道的。所以这个谛听的意思就是说是心如墙壁，就是方可入道，就像墙壁一样，心性充足，空净的这个心呢，这样才能契合这种所说的这个实相。所以这文殊菩萨集诸大众呢，这个默然而听。佛就后面回答说，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就是什么是无上法王呢？无上法王就是无有能超越的，无有能比拟的，就称之为无上。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的意思其实就是无上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嘛。这是无上，就是没有什么能比拟，没有什么能超过。王呢，实际是一种比喻的意思，就是比喻这个无上的这个自在，无上的这个妙义，就是像这个有时候叫转轮王呀，转轮王实际就是他在三界内得自在，比如说有金转轮圣王呀，什么银转轮圣王呀，铁转轮圣王。好像是大概有这些吧，但是每一个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相对有限，就是在这个了不起的他的这个转轮圣王呢，只是在这个三界内得自在，不能超越三界，也就是他在这地方虽然有和如佛一样的这个功德，但是呢没有如佛一样的这个智慧，他不得这个超越三界之外，这样就说是他不得自在。那么这地方说无上法王的意思就是用王来比喻，只有证到这种超越了无法比拟的这样的这个正能正觉，这样才能得自在。所以说只有佛呢是三界内外称称叉叉无数世界都能得自在，也就是一世界中转大法轮，这样呢融洽为大，设大为小，这样才能得称之为这个无上法。这就是说佛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实际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证到了实际就是无上法了。陀罗尼呢有总持的意思，就是陀罗尼我们有时候翻译过来说是经咒啊咒啊，实际咒的意思。实际陀罗尼其实就是总持，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我们实际大部分都理解。实际有时候讲这个讲陀罗尼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从这个咒的这个角度讲的。就是实际呢就是从圆觉本体中呢有这个恒沙妙的成沙妙的无量的这个妙用啊，这些呢都是不会失去的，这就称之为陀罗尼。为啥总一切法？是一切法的意思是什么呀？都是从这个圆觉妙心中生出来的一切外法，都含藏了一切这个诸佛的这个无量功德，这就叫含藏不失，这就称之为这个陀罗尼。 这叫总一切法，持无量理。还有从这个咒语的这个角度讲呢，陀罗尼就是比如说从咒的这个角度讲，就有很多有这个多字的这个陀罗尼，比如说楞严咒就楞严陀罗尼啊，或者大随丘陀罗尼啊这样的，它就有很多字的，像楞严咒嘛，有大概两三千的这样的这个字儿，就是很多，像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咒呀，有这个五字的、六字的呀、三字的呀，这些咒都有，这些就是算是有很多字的这个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字的这个咒，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常念的这个咒语最开。是前面的这个嗡，嗡其实就是这个皈依的这个意思，实际这也是一个这个咒，这个咒呢也就是算是有表这个深深的这个含义。还有像这个啊呀，我们说嗡啊轰的这个啊呀，啊字实际是表无声，也就是有些修法里面修到最后的时候就一个啊，就这样来气入无声，正入无声。所以说这个啊字呢，这个咒语呢，实际是表无声的。这就是从这个一个字的这个陀罗尼，还有没有字的陀罗尼，就像我们心经里面说的这个，心经里面说的这个。般若是没有字的，什么叫这个般若呀？没办法用文字来这个形容，这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有大乘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就实际说就说的是般若，般若就是真正的这个大智慧。还有像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说的，这就是圆觉。圆觉呢，实际就是这个陀罗尼。所以我们要这个念经咒呀，或者是诵经持咒呀，持咒的时候呢，持一个字、两个字的这种咒呀，或者持多字的这些咒呀，当然有无量的功德。但是呢，没有字的这个功德，为啥没有字呢？因为它的功德无有边际，就像这个圆觉一样，它因为这个能成佛，所以它的这个功德是没办法演说的，没办法解说的。所以这个圆觉的这个咒语的这个功德呢，也就没办法演说，所以依此这个无有字呀，无有边际呀，无有涯际呀，所以称之为大，叫大陀罗尼们。也有些地方呢，这个当然从这个像这个六字明啊这些功德都很殊胜，都很大，也叫大陀罗尼们。但是从真正这个究竟的这个角度，叫无字的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圆觉这样的这个陀罗尼，无字的这种大陀罗尼，以此而正道成佛的这个，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大陀罗尼们。为什么叫陀罗尼门呢？也就是说是门有这个出入的意思。像我们有些经里面就讲这个十方婆伽婆一路涅槃门，也就是十方诸佛一路都是趋向于涅槃的。禅宗里面讲什么古册风高十二门呀，门门有入空消色，就是古人的这些手段呀，确实这个都是为了这个引众生弃入。佛与心为宗呀，无门为法门呀，实际这些门呢都是这个有出入的这个意思。出呢就是实际是这个圆觉经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呀，这就是一切都从这个圆觉中流出来的。像一切众生种种坏话呀，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实际就是一切众生和种种坏话都是从这个如来圆觉妙心中生出来的。这就是这个出的这个意思。入的意思呢，实际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是依缘照清净觉相才能证入佛道嘛。还有后面所说的这个哪一个章节里面专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众生没办法入于这个缘觉呀？实际缘觉并无出入，就是没有这个让你入到这个缘觉或者是出到这个缘觉，是众生本自不契合，不契合就称之为这个不入，契合了就起个假名叫入于缘觉，实际就是在缘觉这个地方是无有出入的。所以也可以从这些角度来讲，还有这个可以从这个一切外法都能融摄到这个圆觉之中，也就称之为入。所以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门呢，实际就是从这个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就是所说的这个圆觉，一切外法都是从圆觉中生出来的，出生这个广大无别的智慧，也就是众生要成佛，只有依于圆觉这一个门路，你要怎么成佛呀？依于圆觉这一条门你才能成佛，离于圆觉这一条门这就没办法成佛。 哎，所以说叫名为圆觉，名为圆觉就是说指出这个成佛的这个因是什么，就前面所说的成佛的这个本体清净因地法性，这就是讲出这个本体，这就点出这个金明来了。金明叫这个大方光这个修多罗了于圆觉金嘛，就叫圆觉金嘛。那么这地方就其实就是指出来，佛文殊菩萨问的时候，佛最开始回答就直接指出来这个经的经题是什么，经题就是这个一切法王有无上大陀罗，你们名为圆觉。哎，圆觉是这个经的这个本体，或者是这个经的这个宗旨，所以这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佛回答的时候直接直指出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圆觉呢，其实这里说的就是说一切法王由此圆觉，但是并不是说是这个只有一切法王有，或者是一切诸佛有，那一切众生有没有此圆觉之心啊？其实呢，也就是说是一切众生也有这个圆觉之心，并不是说是只有佛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实际是这个一切众生呢也是身心寂灭本即平等的，也是同入此神通大光明藏的，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具有此圆觉妙心，这个圆觉妙心呢才是成佛的这个正因，才能称之为本起清净因地法性。也就是说，虽然只是凡夫具有这个圆觉，就是只是不觉，也就是终日行而不知行，就是日用而不自知，就像这个其他地方讲的这个日用而不自知一样，虽然天天在用，但是他不知道，所以这就称之为凡夫。那个菩萨呢，就是念念在觉，念念在觉，但是呢觉而未圆，所以不能称之为圆觉。要证入圆觉呢，就是说是像菩萨呢要证入圆觉，但是呢他有一个要证入圆觉的心呢，这就证明没有圆觉。所以只有佛这地方呢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前面所说的光严住持呀、德正住持呀，实际就是不仅仅是具足圆觉，而且能住持圆觉，这就是成佛究竟成佛。所以这里面说是这个一切法王由此圆觉，实际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但是呢众生是不了知不自知，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不知道自己本有的这个圆觉自信啊，所以才沦为众生。那么菩萨呢是以了知这个圆觉自信，但是呢还没有彻证彻了，所以觉而未圆，这就称之为菩萨。佛呢这就是能具有圆觉而且能够住持圆觉，这就称之为依于此圆觉呢，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流出的意思呢，就是并不是这个有什么法这个从圆觉中生出来了，或者从圆觉中流出来了。实际这个圆觉自性是本无出入、本无来去的。但是呢，依于这个圆觉妙心，能够显发这个一切功德恒沙妙用。这个恒沙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就说是没有这种疲厌之心，这就称之为流出。起个假名叫流出。流出，也就是我们一听说流出一切清净真如，好像以这个圆觉妙心为因，生出来了一切外法，这实际就是典型的这个外道见解。外道就是以这个大凡或者名利为第一因，生出这个三界轮回啊，生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好像是这样，这就是外道的见解。实际佛法的这个见解，不是说是实有一个第一因，生出一切外法，没有这样的这个认知。所以我们说流出呢，不是说是。不是说是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圆觉能生出一切法来，并不是这种见解。所说的这个一切呢，实际就包含了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界，具足一切世间啊、出世间的种种外法，也所谓的这个依报啊、正报啊、一切色法、心法、染法、净法都包含在其中。这就说是能从圆觉自性中所说流出，就是从就像这个如镜子中显现出影像一样，这个镜子就像这个打比方说这个圆觉自性一样，这个镜子中呢它能显现各种各样的影像，忽来忽现，害来害现，但是呢你不能说从镜子中生出来了一个影像，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流出一切什么呀清净真如，清净呢是说这个实际就是和这个有漏啊，有漏啊、染污啊区别。说清净就是它不是有漏的，不是染污的，也就是离与这些理事二障的，是妄相不能所染污、不能变坏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变坏的东西啊，比如说有生灭的，那就不能称之为清净，不是这个无漏法。真正的无漏它就是不生灭的，真正的清净就是不生灭的、不变异的、不变坏的，这就称之为清净。 所以实际就是说圆觉是本自清净的，所以说从一遇圆觉自性呢，才能生出一切外法，一切外法本自是清净的。也就到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清净慧菩萨章节就知道了，要证到这个圆觉，就是一心清净，一切心清净，一世界清净，一切世界清净，一众生清净，一切众生清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哎，到最后连这个清净当然也了不可的，一切都清净了，还有什么清净不清净的呢？就连清净也了不可的。哎，所以并不是说是修到最后修出来的一个清净，是说是我们圆觉自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它不是说是你造作出来一个，就像后面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捏木所成，哎，它是第二月，它不是一个真的清净，真的清净它是本来清净，所以一切外法都是从圆觉自性中流淌出来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不是说是你把它修到一个清净中去，哎，这个世界好像是污浊的，这个世界也本来是清净的，你认为它是枯，这个娑婆世界是无法开忍的，无法忍受的，或者漏裂的，那是因为你业障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这个认知见解的问题，所以显现的它不清净，在佛菩萨这地方，它是一切都是本来就是清净的，这是才是他的这个本来的面貌。所以说流出一切清净，清净就是这个意思，是说本来清净的意思。真如呢，其实就说的是这个真实的意思，哎，并非虚妄的。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啊？实际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时候所说的这个真实，其实就是一切生灭诸法呢，其实都是虚妄的，有生有灭的，有来有去变异的，这些哎都是这个虚妄的，不随这些缘所生灭变坏的，就是所说的随缘不变，哎，虽然呢这个随着之中的这个因缘变化，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坏的本体，哎，这就称之为真实，哎，就像恒常一样，无有变异。也就是实际说一切众生呢这个一切众生诸佛之中呢其性恒常无有变异。这就说是不管是这个在众生这地方呀，或者在诸佛这地方，在众生这地方没有这个减少，在诸佛这地方也没有增加。当年有一个这个当年的这个仰山禅师啊，就和维山禅师说啊，就打比方，就说是金子和金子呀是一样的，哎，没有这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怎么会有不同的这个名称呢？比如说这个维山就问啊，什么是这个无一名的道理啊？没有不同名称的这个道理啊？仰山就说什么瓶啊、盘啊、餐啊、穿啊。哎，实际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是金子和金子这个同样哎没有异色，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能做成这个金瓶啊、金盘子呀、哎金首饰呀、金耳环啊等等，哎能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它没有异名的这个道理。哎，这实际就说的这个真如不变，随缘随缘而不变，这就是说的这个无有变异的这个无有变异的这个本体。所以这就是真如。菩提呢就说的是觉的意思。什么是这个觉呢？大乘起心论里面就说到觉的时候，就说是实际就是离念心体。哎，这个离念相者，离于这些念相者，就如同虚空一样无所不变，哎，法界一相，这就是如来平等法身。也就是离于你的这个妄想心念的时候，有这个如来平等法身。所以依此法身呢就称之为这个本觉，哎，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呢称之为本觉，也叫这个母光明。为什么叫本觉呢？本觉其实就是对着这个始觉来说的。始觉是对着什么来说的？对着这个不觉来说的。实际这个始觉和本觉是同一体系的，也就是你在这地方哎妄念来了能够觉察到，这和这个觉性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圆觉自性有差异吗？实际是没有差异的，它的体性是无有二致的。但是为什么要分开来说呢？就说是实际就是因为我们虽有本觉，但是呢以无始无明的缘故，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落入不觉之中，因为有不觉，我们一直在这个妄念颠倒之中不能觉察呀，所以这时候才说让你要觉醒觉悟，这时候就叫始觉。哎，从不能觉悟到这个，哎，你能觉察到，这能觉察到，这就是始觉。以始觉而契入于本觉，就像这个母子光明会一样，哎，子光明融入到母光明之样，这就是依于觉而入于圆觉之中。哎，圆觉就是本有之大智，所以这就是这个菩提的这个意思。涅槃呢，实际就是圆寂，哎，或者叫涅者不生，槃者不灭。波罗蜜呢，有时候叫这个道彼岸，就翻译过来，实际就是道彼岸的意思。也就是离于这个生死慈爱，哎，度过这个生死烦恼之后，到解脱到这个 解脱到彼岸去。但是呢，一切众生本自寂灭相，本自无生，哎，哪来的这个灭呢？所以我们说这个道彼岸呀，或者说是这个灭这个生死呀，度烦恼河呀，实际本来没有一个烦恼可灭，也没有一个生死可灭。哎，但是如何证得解脱呢？哎，生死都没有，哪来的这个解脱可言？所以说本无生死可了，也无解脱可证。但是呢，正是因为众生在这地方迷茫颠倒，所以妄见有种种生灭。哎，就妄见有种种生死，经里面后面就讲到这个，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呢，有种种颠倒，实际因为颠倒故，所以才妄见种种生死，这样才能起个假名，哎，就说是因为有众生有颠倒啦，所以说我们要了生死呀，我们要度烦恼呀，灭烦恼呀，要证悟本来呀，哎，证入到这个解脱到彼岸去啊，哎，这就是这个波罗蜜的这个意思。波罗蜜呢，也有时候有这个从这个六波罗蜜啊，或者十波罗蜜讲啊，就是六波罗蜜，就是说是所说的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禅定、精进啊，哎，智慧啊，或者是这个方便呀、愿力智，这就是这个十波罗蜜。那前面的这个六个呢，就称之为六波罗蜜。哎，也就实际就说是从智慧开现，又开出来了这个四种波罗蜜。哎，这就是所说的依于根本智啊，产生厚德智嘛。这些愿力智、方便愿力智，这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实际度化众生就是为了出习气的。嗯，所以这一句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无上法王由大陀罗尼名为圆觉，流出一切这个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实际呢，就说的是啥？实际就说是。无上法王诸佛于大圆觉流出一切外法，因为这个圆觉本自清净的，所以流出的这个一切真如呀、菩提呀、及波罗蜜啊，都是清净的，也就是流出一切清净真如、清净涅槃、清净波罗蜜，哎，没有一法不是清净的。从这个角度讲，所以说不仅是说是这个所流出来的这一切，像比如说真如呀。哎，这个正入为因，涅槃为果，波罗蜜为方便，也就是从缘觉之中流出因，流出果，流出方便，就是一切外法都从这个缘觉中出啊。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实际就说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缘觉本体。实际其实呢，就是文殊菩萨把这一句话，就是实际就是已经回答了佛前面已经这个佛这一句话呢，已经把文殊菩萨问的前面的这个三个问题，实际就以这一句话就回答完了。也就是前面问的这个本体清净啊、发大乘心啊，以及这个不堕邪见的这个问题啊，佛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王由大陀罗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实际就是这一句话把这个三个问题都回答完了。你在后面看后面的哪一句问题是这个回答要发如何大乘心的呀？后面哪一句回答是要这个不堕邪见的？实际没有。实际没有，也就是佛从根本的这个角度讲，也就是依于缘觉才是本起清净因力法心，才是成佛的正经，依于缘觉才是真正的这个发大乘心，依于缘觉才能不堕邪见。哎，从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三个问题就全部回答了。所以这就是缘觉为一切诸佛的这个因力法心，依于缘觉呢才能升起真正的大乘心。哎，离此之外呢不明清净。哎，就是大乘清净心就是依于缘觉才有的。哎，依于缘觉呢，才能不堕邪见；离于缘觉呢，尽是邪之邪见。哎，这就是这个佛回答的时候，每次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这个角度去回答。当然，后面的章节里面既有根本，也有玄学方面，都有，都有。所以要知道，就说是，哎，二祖说这个圆觉经是三藏十二部的这个清净眼目呀。其实文殊菩萨又是这个圆觉文殊菩萨这一章呢，实际又是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清净眼目。哎，佛这一句回答完呢，就是这一句其实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章节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眼目。哎，要是这个上等根人呢，一闻便悟，不假修持，这就是顿悟顿修。哎，我们后面就有说的这个知识空花救无论转，虽然也是修持，但是呢，比到这个前面从这地方最根本处入手呢，哎，还是假借了这个一点点造作。所以后面就说到这个依次来教授菩萨，也就是用这样的这个上上根器的这个法，哎，来回答。来回答文殊菩萨这个问题，这就是教授菩萨。
所以后面说这个一切如来本起清净，皆依本起因地，皆依这个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是都是依于圆照清净觉相，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呢，实际就说的是依的意思，就是因啊，都是因为这个圆照清净觉相啊，圆照这个清净觉相呢，才能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圆照的意思呢，就是圆明寂照。有些地方把这个圆照清净觉相解释的时候，就是圆照是能照，清净觉相是所照，大概也有从这样的这个角度去讲的。所以就说是圆照呢，是圆明寂照的这个意思，是能悟之心。清净觉相呢，实际就说的是了无一物，这是这个所照之相，所悟之境。这就是这个憨山大师讲的时候呢，也是这么讲的。到这个归峰宗密大师他讲这个大树的时候，解释这个觉相的时候，就说是为什么叫相呀？既然说是觉了，为什么还能称相啊？也就说是最开始出悟的时候，还有能悟所悟之心，还有这个所悟之觉，也就还有一个觉在，这时候呢没有彻底消亡掉。就像我们学楞严经的时候，这个阿根圆通法门里面讲这个到最后就是这个觉所觉空，空所空灭，生灭灭以寂灭现前，这地方还有觉照之心在，还有个觉在，那就是没有彻底消亡，所以称之为觉相。还有一觉在，就是还有一个相状呀，你不能说一直住在这个觉之中，就像我们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一个觉在啊，有这一觉一照，有觉有照，已经就在这个生死之中了。所以后面的这个经文里面会提到这个有觉有照，这是这个未入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还有一个常觉不住在，还有一个觉在，到入地菩萨呢，连这个觉照之心也要泯却掉。所以这地方他就是说是圆照清净觉相，就是还有一个觉的，实际是真正了悟了，如果是真正彻悟了呢，也就是能所即觉，也就是没有能觉之心，也没有所觉之境，净十方世界只是一个圆觉妙心，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古人就说十方世界净是解脱门，就是门门都可以解脱，这个所处的这个眼所即耳所闻的这个地方呢，都是解脱之门，没有一处是障碍，所以既没有束缚，哪有什么所说的这个解脱呢？就是谁附着呀？他要去求解脱，他说谁束缚你了呀？没有人束缚你，没有人束缚你，那就称之为解脱了。已经都解脱过了，还要求什么解脱呀？所以这就说是，这就说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彻悟了，是没有这个能觉所觉之心。到这里还哪有什么无明可断呀？哪有什么烦恼可除啊？哪有什么佛可成？所以到这才是方明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是这个意思。所以憨山大师有那个解的时候呢，他就在直解里面，他是用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一心三观和一心三谛的这个道理来解释这个圆照清净觉相。有时候就我们对这个天台宗的不了解的时候，讲起来就很麻烦，或者其实这个其实这个后来的这些注释呀，都是依于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圆照清净觉相、能照之心和所照之觉相来解的。后面的这些注释的这个大家都是依于这个归峰宗密的这个注解来解释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读这些的时候觉得很复杂，就是你就以圆照清净觉相，就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圆觉妙心嘛，依于这个圆觉妙心才能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这是这个一切如来成佛的这个本起因地，没有别的这个方法，也就是依于圆觉自信这个光明，还照这个清净寂灭的觉体，就像如珠土光还照珠体一样，寂照照寂，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圆照清净觉相，照的不是别的东西啊，照的是觉相呀，照的就是还是你那个本体啊，还是你那个这个珠子呀，你珠子发出来的这个光明还照的是珠子，不是珠子发出来的光明照到外面的世界里面去了，这样就不叫圆照清净觉相。照与就像我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此才能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永断无明呢，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圆觉妙性已经显示出来了，明了了这个无明本自无实，也就是实际根本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无明。后面也就会讲到这个什么是无明啊，云何无明啊，其实这个无明这个是没有实体的，毕竟不生，就是你正入到这个圆觉妙性，你就知道了，就像这个做梦的人醒来之后，哪做过梦呀，根本就不曾做过梦，根本就没有一个梦可得嘛，这就是毕竟不生，这个无明不生，那就称之为永断无明。 就是你只有醒来了，你才知道原来根本没有无明这一回事儿，这就叫永断。不是说我们在这些地方就说这个渐修法门呀，说这个无明纷纷断呀，法身纷纷证呀，不是分断分证的这个法，也就是圆觉经里面讲的，这是这个顿修，顿悟顿修的这个法，不是说是在这地方分断分证的这样的这个法。所以这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永断无明，就是刹那之间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是有一个无明，这就是永断。前面说到这个无上法王有圆觉，这就是指出来这个经的这个宗旨，也就是以圆觉为宗。这里显现的呢，这里面其实就说是后面这个地方呢，说的就是显示明悟了这个圆觉妙心呢，这是成佛的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因地，也就是一切诸佛呢都是以此为因，这样用心呢才能成就佛道。如果说是还是以这种这个生灭的这种妄念之心呀，那就是纵然历劫苦修也没办法究竟成佛。所以只有这个圆照清净觉相，一有圆照清净觉相，方能成佛。所以这就是最开始佛这个回答的时候，实际就是从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角度去回答，或是一开始实际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正因呀，修行的这个果呀，以及修行的这个过程呀，实际就已经说完了。真正的这个真正究竟了义的地方，确实是确实再没有别的地方可说了，或者是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可说了。就说后面说了好多方便，那就是众生根性的问题。这因为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每个人的认知不同，他所证到的有深浅不同，所以佛就是后面每个章节呢都会有全巧方便。不管是因为声摩他啊、三摩波提这样的这个止观啊，还是说是众生有什么不同的这个种性啊，这些都是全全方面。他从根本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圆照觉相清净无，因为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这前面说的这一句，这就是把成佛的这个历程呀、或者是成佛的这个正因啊，或者成佛的这个果，成就的果也无非就是圆照清净觉相，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果成，不是说是这个败掉无明之后就成佛了。不是说成了一个佛，佛是觉也，就是觉，还是最后是与觉之中。所以这是把这个究竟了义的地方全就讲完了。后面当然也有方便，但是每一章里面也有究竟的地方，也有方便的地方。有些人解释的时候就说是像华严经一样，华严经开头就说是世尊与菩提这个菩提道场出狮子座，一切法上成正等觉，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界，其音普顺十方国土，普见一切众生，悉皆成佛。这就是华严经最开始讲一切众生悉皆成佛，实际这就是从这个直从根本处下手，也就是这个经里面会讲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从根本上讲的。从这个最开始的圆觉经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也就是一口通进十方是这个十方才是诸佛，一口通进十方世界，到这里还有什么凡呀，还有什么圣呀，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哪有凡圣之区别啊，就没有凡圣之区别。所以这是从这个像华严经一样，就是说圆觉经是像华严经一样，这是一开口是从这个究竟彻底的角度去讲法的。所以当年就好像有人这个当年问这个南岳慧思大师呀，就说是何不下山教化众生呀，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坐在山上呀，不去教化众生呀，目视云海做什么，目视云海就整天看着天上的云在这地方盖什么，眼睛这么高。这个南岳慧思大师就说是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化呀，诸佛都被我一口吞尽了，哪有众生可教化呀，就佛也没有了，众生也没有了，这些信佛众生之差别通通被他一口吞尽了，那还有哪一个众生可以教化呢，这没有众生可教化了，所以也没有佛可成了。这是从最根本最究竟的这个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圆觉经就跟这个华严经一样，一开始实际就是从根本处入手，根本处下手。但是呢，众生的这个根性各有不同，业障呢各有不同，或者就说是业力因缘各有不同，所以呢未必能承当一切众生悉皆成佛。这时候呢就不得不四通车马呀，放开一线呀，全巧方便的这个说后面的这些法，像这个后面这些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章节啊，清净慧菩萨的这些章节啊，这个到弥勒菩萨的这些问众生的这个有几种根性啊，这些呢实际都是这个逐渐说的这个方便，也就是这个四通车马的地方。所以这就是 啊，根本处已经就从这一句就已经说完了。那么后面说云和无明啊，就是前面说到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的时候呀、啊，实际就是我们一听要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是说完这个一切这个无上法王与大陀罗尼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啊，哎，依于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不，这个话说完之后，我们的这个一部分的认知啊，一部分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就没有在这个圆照清净觉相上，一下子就回到。哎，我既然要断无明，那什么是无明？哎呀，我这个既然要这个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这个无明是什么？我要如何去断定才能成佛呀？也就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他的注意力就不同。哎，这样呢，佛后面就讲云何无明，什么是无明？所以他讲无明的意思是，对于前面所说的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大家对这个话容易产生误解，容易产生偏颇，这个或者是错解。所以佛紧接着就把这个什么是无明，哎，就做了解释，也就是是不是一定时有这个无明断尽之后才能成佛呀？所以这是佛在这里呢，害怕大众一听到这个话产生误解，就在这地方显示无明实际是本来空寂的，不是说是永断无明，时有一个无明可断，是告诉你无明是空的。哎，就是说完圆照清净觉相之后，就应该知道无明是空的呀，这样就无明已经断掉了呀。但是呢，众生根性不同的时候，他对这个话就有误解。所以我们一听无明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就是要开始慢慢断无明了，无明断尽了才能成佛嘛。实际恰好这地方就和佛说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意志，根本的这个义理相违背了。哎，不是佛说的这个意志。所以说什么是无明啊，实际就是无明，从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明了不觉，或者叫愚痴愚昧颠倒，哎，就是实际就是颠倒。老人讲这个自性本明啊，忘其一念任明啊，实际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明。所以说自性本自明了，本自觉照，本自圆满，但是呢奈何一念不觉啊，就是在这地方，哎，忘自性不受真如，一念不觉便生出来这个种种无明。也就是这个像大乘起行论里面就讲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嘛，这就是从无明一直生出来的这个业报呀，什么业相呀现象呀转向啊，大概这样的种种的这个生死轮转就这么生出来。哎，实际就是任心不妄动呀，始觉光明契合本觉光明，哎，无明不出而自出。哎，就是无明不是实有的，就是说这个一段话，实际就是告诉大家，无明不是实有的，无明是虚妄的。所以什么是无明啊？云何无明？善男子，哎，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除了这个原了觉性人，哎，都包含在其中了。就是没有彻证这个圆觉的，都是说一切众生。那这地方包不包含这些菩萨呀？实际就是，如果菩萨没有彻了这个圆觉自性，那也是在这个一切这个众生的海里。也就是他还有一个觉在，还有一个觉在，觉而未圆，那就是一切众生。这也是一种颠倒，不能说是这个。当然，比到众生的这个颠倒来说呢，哎，它不能称之为这个真正的颠倒，但是呢，实际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颠倒。无始呢，就说是从无始以来呢，就说是这个无始是对着有始来说的。哎，古以前的这个印度的这个外道六师呀，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从这个明地啊大凡中生出来的，以明地大凡为始，所以他们的认为呢，就是有这个第一因，哎，或者说这个世界是有开始有源头的，他们是这样的这个见解。所以佛为了破斥这种说法呢，就说因缘所生法，一切法是无始的，就说是因缘在这地方显现出来的，以这样的这个法呢来破除掉外道的这个第一因的这种邪知邪见。所以这后面就说到这个如来藏中无起灭故，一切法不生故，哎，就是从这些角度来破除外道的这种有始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所以说无始以来就说是因缘所生而已，没有说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种种颠倒呢，实际就说的是这个众生在这地方被觉合成，哎，心识乱动，这就称之为颠倒。你在这地方一起妄念，这就已经颠倒了啊，已经颠倒了。所以种种颠倒就说是不是有一种颠倒，是有各种各样的颠倒。哎，打比方呢，就像这个迷，犹如迷人四方欲处，哎，就是打比方，就像这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哎，以南为北，以上为下，就是本来这个。哎，就像喝醉酒之后他分不清东西南北，他以为自己在往南走，实际在往北走一样。哎，这就是打比方。嗯，实际呢，哎，这里面说的这个就讲的是这个无明的这个特质，或者无明的这个实质。 是这个因为迷惑了，所以在这个本觉妙明呢变成了无明，就好像是这个把南当作北，把西当作东一样，实际只是自己迷失了方向而已。南北呢并没有调换过方位，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喝醉没喝醉，南就是南，北就是北，这个永远不会这个变的。但是呢你喝醉了你就会把它错认了，也就是你的无明也就是仅仅是你喝醉了而已。实际从这么的来角度来讲，你就根本没有变异过，这些是没有变异过。因为你突然遇到一个清醒的人，他给你指点，哎，原来这是南，这是北，哎，这时候就再去找那种迷惑，你已经认清南北了，你再去找那种迷惑是了无所踪，无来无去的。这就是无明是当体空寂的，哎，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无明，或者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无明。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坏化空生即法生呀，也就是说是无明的特质实际是从我们的觉性中显现出来的，它不是从另外的地方这个有一个实在在的无明，实际它是还是从觉性中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而已，也就是你不觉了这就叫无明，它还是依于觉性而有的嘛。后面就说这个妄认四大为自性相，妄认六尘缘影为自身相，说不完了，下次说吧，要不
刘老师也可以
说不完
了，到这里我
们是
行啊，行，刘老师那行，辛苦了哈，刘老师，我们下节课接着学哈，还是刘老师来讲啊，师兄们看看我们讲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一块，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兄，刚才那个刘老师说那个真如不守自性，请问一下那个这句话怎么理解呀？请问刘老师。
问真如不守自性啊，这一问就是真如不守自性啊。你说是怎么理解？实际就这一问就是真如不守自性。
啊，那就是这个虚神和自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这一动念就是食神吧，然后它真如它本身就是没有生没有灭没有那个什么，
那就换个角度去讲，不从这一问去讲了，就说真如不守自性，就是起这个妄想颠倒了，起妄想颠倒就叫不守自性。
哦，我明白了，刘老师，感恩您。谢谢，我下麦。
好的，其他师兄看看有问题吗？一个是我们修行上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开麦，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刘老师讲的这段，我们哪一块还不清晰，我们也可以开麦哈。啊，看样子是没有了。啊，好多师兄说刘老师讲的很好，是的。啊，那我们下节课还是刘老师讲哈，师兄们继续跟着来听哈，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提问。那我们今天的就是课程学习还有这个答疑就到这里哈。师父，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吧，师父。啊，师父没开麦哈。
好吧。
啊，好的，师父再见哈。
再见。
啊，好，师父再见，刘老师再见。